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过洪水之后海洋生物的生存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另外一个经常会让我们想不明白的问题，就是呢，在洪水退去之后，人类跟动物如何才能够散布到全世界，尤其是那些隔着大洋的大陆，比如说美洲、欧洲，古人没有飞机，也没有大型的轮船，怎么可以跑那么远呢？那今天呢，我们换一个轻松一点点的思路，一点一点的去拆开有关于挪亚方舟的一些问题。很多人一想到海洋啊，首先就是浩瀚大海一望无际，但是别忘了洪水之后的地球呢，跟今天不是完全一样的。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海平面，地质学家研究过，冰河时期的海平面呢比现在低100多米，别小看这100多米啊，它能让好多原本是海的地方现在呢成了陆地，于是呢就出现了所谓的陆桥，最出名的就是白令陆桥。你可能都知道，现在的白令海峡呢大概80多公里宽，全都是海水，但是在冰河时期呢，它是一片宽达上千公里的草原，把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直接连在了一起。你可以想象成是一片巨大的草甸子，野牛、猛犸象都能在上边跑，人类呢也就可以跟着走过去了。考古学家发现，美洲原住民的祖先差不多就是这样过去的， DNA 的对比、石器的风格全都能对上。那我们再说澳大利亚，现在的澳大利亚是一个大岛，跟东南亚隔着海，但是呢在冰河时期情况不一样，东南亚那片岛屿比如说印尼、菲律宾，当时呢跟亚洲大陆是连在一起的，叫做巽他古路，而澳大利亚、新几内亚也连成一体，叫做萨胡尔古路，两者之间呢隔着一条不到100公里的海峡。别忘了古人呢会做独木舟，甚至用树干、芦苇扎个筏子就能够渡过去。考古学家发现，澳洲最早的人类遗址大概是65000年前，这比挪亚洪水还要早，但是呢至少说明靠简单的工具跨越海峡是完全可行的。那有人可能会说，洪水刚退完，地上不都是泥吗？能走动吗？其实亚拉腊山所在的是西亚高原，海拔比较高，退水很快，陆地呢很快就可以走路了，而且洪水带来的淤泥还让土地变得特别肥沃，植物会迅速生长，动物自然会被吸引过去，人就跟着动物走，就像是一条食物链，从植物到动物再到人，全都连在一起。我们常常会觉得古人没什么技术，但其实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多了。在洪水之后呢，人类并不是空手起家，他们已经掌握了木工、编织、畜牧的技巧。别忘了，他们能造方舟啊。那既然能建造那么大的船，做几个小木筏、独木舟肯定不在话下。而且古人呢知道要跟着资源走，洪水退去之后，河流重新形成，鱼多鸟多，河边呢还有适合耕作的土地，人们就沿着河去迁徙，一边走一边定居，人口一多呢，就有一部分继续往外走，慢慢的扩散到更远的地方。可以想象一群人带着孩子、牲畜、工具，一边走一边传故事、唱歌谣，慢慢的呢就把文化和信仰也带了出去。换句话说，人类迁徙不仅仅是脚步的移动，同时呢也是文化跟信仰的传播。如果你仔细想，人类的迁徙其实像是一场接力赛，爷爷奶奶那一代可能只走了一点点，下一代呢又在他们的基础上继续往前，几十代下来就走出了几千公里，对个人来说呢是小走慢步，但是对于整个人类群体来说呢，就是跨越大陆的大迁徙。看完了人类的迁徙，我们再来看动物啊。别以为大象、犀牛这些庞然大物走不动，它们的耐力非常惊人，每天走个30-40公里是没有问题的。 那几年的时间就能跨越大半个大陆。而小动物呢就更灵活了，老鼠可以躲在人类的粮仓里搭便车，兔子猫狗呢跟着人类迁徙也很自然，鸟类就更不用说了，候鸟每年成千上万公里的飞，一点儿也不稀奇。甚至爬行动物比如说蛇龟也能够趴在漂浮的植被筏子上被水流带到远方的岛屿。现在科学家在飓风过后呢也能够经常观察到这种现象。那为什么澳大利亚的袋鼠没有跑到非洲呢？原因很简单，海平面再次上升，大陆桥没了。从那之后呢，澳洲就像是一个天然的孤岛，动物被锁在了里边，逐渐地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系统。这也就是为什么澳洲没有狮子和老虎，却有袋鼠和考拉。创世纪里边说得很清楚，洪水之后，神对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不是随便说说，而是一条命令，也是一种祝福。换句话说呢，就是人类的迁徙是神所定的计划。另外，创世纪十一章当中呢，也记载了巴别塔事件。洪水过去大概100年，人类聚在示拿平原，想建一座通天塔，显示出自己的荣耀。神为了让他们顺服他遍满地面的旨意，就变乱他们的语言。结果呢，大家说不到一块儿去了，只好呢各自带着小群体分散出去。这就好像是按下了迁徙的一个加速键，人类很快就散布到各个区域。我们如果从信仰的角度看就有意思了，洪水之后的扩散呢，是为了完成神给人类的使命，而语言分化则推动了人走向多元文化和民族。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耶稣又颁布了大使命，让门徒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从创世纪到新约，这条线索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神的心意就是让人类遍布全地，也让他的福音传遍万民。那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时间上的问题啊，就是考古学说美洲人的历史有15000年，但是呢圣经算下来洪水才4500年，这怎么对得上呢？那这就涉及到了科学年代和信仰年代之间的问题了。科学家呢用碳十四测年还有地层分析来推算年代，结果呢往往比这个圣经家谱所推算出来的时间呀要久远很多。有学者说，如果洪水是全球性的，那可能把之前的遗迹给毁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遗址呢可能是洪水之后留下来的。也有人说呢，洪水是区域性的，所以呢没有受到影响的地区人类照样生活，这样时间呢就会比圣经记载的显得更久。但其实呢不管是哪一种方法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人类确实有能力有通道去跨越大陆。信仰和科学看似冲突，更多的呢是因为方法和角度不同。科学所关注的是怎么发生，而信仰更关注的是为什么发生。如果我们把两者结合起来，很多问题就没有那么绝对冲突了。对于我们今天而言呢，更重要的不是说去争一个谁对谁错，而是学会用谦卑的态度去看待两者，让科学跟信仰都可以成为是理解世界的窗口。人类和动物的迁徙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漫长的过程。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代人迁徙100公里，那么50代就是5000公里。加上环境的推动，比如说气候变化、资源枯竭，人类和动物总会寻找新的空间。神也正是通过这种自然秩序完成他遍满地面的旨意。动物扩散还有生态适应的特点，北极熊适合寒冷，于是呢分布到北极，长颈鹿喜欢草原就待在非洲，企鹅需要冰冷海域就聚在南极。洪水之后的世界，动物靠着神所给的本能慢慢地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分布格局。这也提醒我们，人和动物都不是完全随意走的，而是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整个 迁徙的方向。那么分析到这里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洪水之后的人类和动物扩散其实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三个条件在同时起到作用。第一是地理条件，也就是陆地桥和比较低的海平面。第二呢是人类的智慧，比如说可以造船、造木筏，然后呢知道跟着这些动物啊、植物、农作物，也就是跟着资源去走。第三呢是信仰的引导，神的命令，还有语言的变乱。那这方面加在一起呢，才能够让从一点到遍布全地的迁徙成为可能。这给我们的启发就是，迁徙不仅是历史事实，也是一种属灵上的警醒。人类的脚步走遍全地，就像是福音要传遍地极一样。今天我们回头再重新去看待这段历史呢，就会发现上帝早就预备好了道路，不管是自然条件还是人类本能，都在他的手里。换句话说，扩散的背后不是盲目的偶然，而是神有智慧的安排。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聊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科学跟信仰必须是对立的吗？全球洪水和区域洪水的争论，演化跟创造的张力，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呢？我们也将会继续从互补的角度去寻找答案。喜欢理性思考的弟兄，别忘了关注收听。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想法，也包括自己的心事，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给星源。那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这时代要看见。